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在节目中呢，今天会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电动汽车轮胎的话题。因为哈，相较而言，电动汽车的轮胎呢比同类汽车的轮胎要更贵，且呢磨损比预期要更快。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大家早，主持人早。
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陆毅，我们知道哈，相较而言呢，电动汽车轮胎比同类汽车的轮胎呢要贵一些，并且呢有不少这个车友表示哈，这个轮胎呢比预期的磨损要更快，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电动汽车呢比这个同等的汽车它略重，这意味着呢你需要这个额定的重量更高的轮胎，它们的磨损也会更快一些。就是因为啊，电动车上有着高达数百公斤的电动电池组，需要承受重量，需要承受就更重的重量。对于电动车呢，车友关心的就是说时间和续航的节能的轮胎，更有效的轮胎意味着有更高的价格。电动汽车的电池在运行，电机在运行的时候是非常安静的，
对，
轮胎呢的噪音就凸显出来。如果为了获得低噪音的轮胎，就需要就更高的成本。另外呢，电动车起步快，为了这个对轮胎的磨损呢也会更大，这就意味着为什么电动车的轮胎比同类汽车的轮胎需要更贵的原因。
就说如果让您给我们具体来分享一下的话，就说这个电动汽车的轮胎和我们这个普通的此前的这个燃油车的轮胎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呢，电动汽车的轮胎和传统的燃油汽车轮胎在材质上有所不同，一般会采用耐久性更强的材料，以提高轮胎承受的摩擦力，增强轮胎的刹车力。为了提高电动车的这个噪音的这个降低的抗噪性能，电动汽车的轮胎呢，胎面会特别设计花纹或者增加消音棉，以减少道路的噪音。但是普通车却不需要这么做。为了最大化的电动车的电力效率和这个续航里程，电动车的轮胎的制造商呢通常会使用低阻力材料来满足电动车的轮胎具备更低的滚动能阻力的要求。电动汽车使用的轮胎和燃油汽车轮胎的这个车比相对来说，它的轮胎会比较窄一些的。
听起来感觉这个电动汽车的轮胎比这个此前的这个普通的燃油车的轮胎好像更好一些哈。这个普通车可以用这个换成电动车的轮胎吗？
普通车换成电动车的轮胎倒没问题了，因为它那个电动车轮胎会这个耐久性会更强一些。但是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因为电动车啊和燃油车的轮胎啊在材质、这个静音和抓地力等方面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如果混用两种轮胎，很有可能会影响汽车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驾驶性能。为了保证驾驶安全性能，建议啊最好是选用就适合电动车的轮胎专用轮胎，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轮胎的胎压，以提高车辆的电力效率和延长轮胎的寿命。
非常谢谢陆毅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Amy。 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啊，我的车。
您可以先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或者取消一下免提吗？
哦，好了。
好，谢谢。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我的车是混合电动力的，2012年，现在是大概行了15万公里吧。然后我的车本来呢，就是启动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很安静的，过了一会儿才可以听到那个就是发动机的声音，然后运行这样子。但是最近呢，我发现呢，它就是一启动以后过了一会儿，它就有声音，有声音以后呢，就是那种声音就是有点怪怪的，就是咔咔咔的这种就是噪音的。我想问问专家，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就是说，在这个电力组的电池电量足够的情况下，通常你打着车之后，车是非常安全，因为发动机还没启动。当在这个电力组的电池电量较低的时候，车的行车电脑会自动把这个发动机启动，来进行对电力组充电。就是说，在发动机旋转的时候有一定的噪音出来，您就要是找我们看那个看一下了，看看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水泵啊，类似那旋转的皮带轮啊，那有没有磨损的现象。看看噪音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哦，
嗯，
就是要到那些修车行去进行
检查一下，对，
检查是吧？
嗯，是的。
哦，
在最第一点，你首先看看就是说那个机油够不够。
机油啊。
对，因为发动机在旋转的时候，它会那个这个机油会需要机油来润滑。如果会缺少机油，可能发动机内部的磨损件会有这个噪音响，这也有可能。您找专人士来查一下了。
哦，好，跟电池没关系是吗？
电池如果是就是说您说启动，就是说发动机启动的非常频繁，电量就是消耗就充电快放电快，那就是电池就是说寿命可能给达到了已经。
啊，
但您说的噪音，对，您说的噪音是跟电池没关系的。
哦，好的好的好。
嗯，
哎，谢谢 Amy 的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idle stop 就是红绿灯的时候停了，它就这个引擎就停下来啊。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把它关掉，按了一下子，它就，但是每次开车都要按，很烦。有什么方法给它一次关掉？我不用。
这个功能啊，就是说每个车厂它设计的，就是说就不同。有些就设计的，就是说你可以说永久的关掉，不用再摁。但有些就是说，在你车子熄火之后，再重新启动之后，这个功能停掉，必须要您手动操动一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每个厂家设计不同。
哦，好，谢谢。
好嘞，谢谢张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是吗？徐先生您好。
对，你好，你好，
是您，
先生你好，
你好，徐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陆师傅。这个电车有没有辐射啊？也就是说怀孕的女性开车这个有没有影响？
啊，对不起，您再说一遍。
我说这个电车有没有辐射，就是怀孕的女性开这个车有没有影响？
哦，这个具体的东西还是要您上网搜一下，这个我还没有做过具体的调查。
哦，
供您参考，您自己搜索一下了。
啊，
徐先生好吧。
好的，谢谢。
好嘞，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您可以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的这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专家好啊，主持人好。我是一个丰田那个2018年这个 Toyota 的2.5排气量。这个。这个车呢，就是我跑网约车哈，就是两个后轮啊，轮胎，我觉得算正常。现在 一年半多了，也照常能跑。但是就两个前轮我已经换了三次了，我想这个这是什么原因？这么磨损这么厉害？
所有的车呢，就是说，就是前轮后轮它那个磨损的比例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差不多前面换2到3次，后边换1次。因为呢那个车的那个重量，发动机啊都在车的最前方，当您车上拉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在您踩刹车的时候，它的重心都在前方，所以说前轮磨损的会比后轮要快，这个也是正常的。尤其在澳洲嘛，是流行的是这个执行的是这个左侧通行，它这个左侧的左前轮会比这个右前轮和后边两个轮胎磨损的更快一些，这是交通规则的原因。因为你在这个掉头的时候啊，或者是过环岛的时候，基本上是打右的方向盘比较多一些，您的重心就会说左前方的重心会比较重一些，所以左前的轮胎会比任何其他三轮胎磨损的速度都要快一些的。
哦。
嗯，
好，那行，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王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您碰到的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另一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您请讲，张先生。
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路易师傅。
嗯。
今年刚买了一部车，目前才刚开了大概1000多公里吧。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如果碰到交通灯的时候踩刹车，车子快要停稳的那一段时间呢，可以明显听到这个刹车片和那个轱辘之间的摩擦的声音。
嗯，
那么我跟车行反映过，然后拉回他们那个 service 去。他们给我看了一下，重新又大概怎么不知道他们怎么给我弄了一下，
嗯，
那回来以后这个情况它仍然还是有的。比如说像我早上我把车子从 driveway 里面慢慢的退出去，那种那个声音明显显得非常大，就是听起来很不舒服。这个情况那么他们反馈给我说是因为这个车太新，这个开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就会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该怎么理解，因为问过其他的朋友，咨询过他们，他们也有买过类似新车，好像没有的经验。
嗯，
所以
就说您说的就是说，您发现是存在就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一个是说红绿灯快停下来的，像您踩的稍微急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是吧？
不是快急，就正常刹车，正常是前面踩的时候都没有声音，就是车子快要停稳的时候那刹车不是还没放开吗？你就可以明显到它那个摩擦那无故那个声音，像比如早上从 driveway 出来那个速度也是很慢的，是吧？也得带一个刹车，那么这个声音也是会存在。
就是说早上从 driveway 出的声音，你觉得这两个声音是说有不同的，还是说
是一样的声音？发财声音是一样的，对，
嗯。这个就是说跟这个刹车片的材质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下次就是说您再换，您听那个声音是从前面出来的还是从后边？
在前面
啊。就是说下次您就是说换掉这个前刹车片之后，您再看一看，就是换这个相对来说材质比较软一些的，这个问题应该就会解决掉了。
那我
现在不着，嗯。
啊，那我这可因为是新车刚买来的。不可能现在就去换刹车片
啊！是，他说跟材质有关系嘛。他说如果是您换刹车换刹片，这个问题应该就会解决掉了。换成不同的牌子看一看。
哦，还要等换刹车片，那就是说这个问题会困扰我这个2-3年的时间。
因为刹车片还很厚嘛，毕竟还是新车嘛，它不会说是磨损光的声音，那肯定不是。就是说因为材质过硬，就有这些声音的。
那么就说这个声音，如果这样讲，那就属于正常了。如果这样说，
对，是如果有些轻微的间隙的磨损的滋滋的声音，那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他这声音发不是很尖锐，就是很明显感觉就是我可以很
摩擦的尖锐，摩擦的声音，
在变成那个跟那个 如果您觉得就是说声音比较讨厌，怕困扰您，就是说两三年，您可以就提前换掉也可以。
哦，
啊，不换也没有安全影响的。
嗯嗯，对对对，就这是在声音很讨厌，这个觉得的。
恭喜曹先生。
好，那行，
谢谢您，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另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
陆毅您好，
您好。
我的问题是这个 radiator 呢，它不是普通的这个金属的 radiator， 它的这个是塑料的 Toyota Corolla。颜色是粉色的 coolant， 在换 coolant 的时候，我打开了以后呢，发现它跟普通的这个radiator 的设置是不一样的，好像有一个东西挡住，是不是过滤器？
您说是什么东西？
radiator cap， 换这个 radiator cap 的时候，它有一个东西挡住，哎，会不会阻碍这个？我加 coolant 会不会？
您说那个加防冻液的地方上方有其他的物体挡住，就是说不能直接从上面加进去是吧？
我没有试过，我用手试一试，它不是普通的 radiator， 普通的 radiator 打开以后，你可以直接用手接触到这个 coolant，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塑料的，在车的这个驾驶员的前方。塑料的这 container， 塑料，塑料的
container，
对，这种呢，它这个压力也都是有压力的，它的和这个普通的 radiator 这种设置是不是有不同的功能？
啊，您说的上的那个壶啊，那是那个 little bottle， 那个 radiator 是在那个 bottle 可能有管子连接，你看那管子连接通到地方，应该正常的时候在车的最前方。
对对，是在正前方。对，一般的车质
是汽车的冷凝器，是给空调降温的，它和那个水箱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第一个是冷凝器，第二个是水箱。
对，这个车呢 ，Toyota Corolla 呢，没有那个金属的盖子，它的这个压力盖子是在
塑料的
那个
新车是
塑料的。
是塑料。
这种设置，对这种设置的话，如果我们卸掉。那个旧的 coolant 换新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把上面有一个什么金属的有一个什么过滤的东西挡住，要把它的拿下来，才能加入新的 coolant？
具体您是哪一年的 Corolla？
08年。
零八年的。
对，打开那个压力盖以后呢，你用手进去，进不去，有一个东西挡住了。它是不是起一个过滤作用？要把那个东西要拿下来，才能够加入新的 coolant， 或者说不用卸，直接加入就可以。
那您的盖子打开之后，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可以把那个 coolant 直接加到里面去？
哦，我倒没有试。
需要找一个漏斗，还是需要说找一个找延长的漏斗才能加进去？
哦，我倒没有试。我看它的设置和普通的 radiator 不一样，普通的打开盖子以后。手直接就可以接触到冷冻液，但是这种塑料的呢，有一个东西挡住，塑料的 container。
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确定。就是说，您可不可以通过，就是说一个管子连接一个漏斗啊，从漏斗上面加进？
哦，可以试一下。
啊、
哦，这种设置的话，如果卸掉 coolant 是没有问题的吧？
漏窟了，您就要是找专人人士了。正常一般在 radiator 的下方左下角或者右下角有一个就是放防冻液的放窟了的一个阀门。
对，阀门打开以后卸是没问题的，对吧？
啊，前提是你要把上面那个刚才那个水豆包头那个盖子要打开，这样
对
正常的大气压会进入，这样防冻液会顺利的流出来。
对对，它就有一个装置，我不知道是不是起过滤作用。还是起个什么作用、
啊？应该没有过滤的，应该是正常没有过滤的，
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蓄水只是个那个 reserve bottle， 一个蓄水的那个，就把多余的防冻液存储在里边。当水箱过热的时候，膨胀的时候，它会把那个多余的防冻液推到这个塑料壶里边，
当这个水车冷的时候，车冷的时候，它会把那个水就是那个塑料壶里的那个防腐液再吸进水箱里去，是起到这么功能。
嗯，
对。
您可以试一下，延长拿延长的管子和漏斗试一下，这按照路易师傅建议的哈。
好，多谢，
好的，
多谢，
谢谢王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
你好，
邓先生。
我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宝马的车有空。这电池只能用两三周就没电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您的新换电池之后两三周就没电？
就是啊，本来这个电池会用很长时间啊，这怎么很长
时间？三到五年的寿命正常啊。
啊，本来是3到5年啊，两三周就没跑出来的。
就说您换完新电池之后两三周就会打不着车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嗯。你有没有测过它那个充电的电压是多少？
充电的电压
是
什么意思？
这个车发动机在没点火之前，您测的电池电压正常应该是在12.4伏左右。就是说车打着之后，您再继续测一下电池的电压，因为车着了之后，你的发电机会给电池充电，正常应该在13.8到14.2伏左右。
啊，我意思是充那个有空气，有空气电池就很快就回来了。
啊，您说您那个 钥匙的遥控器是吧？
对对对呀、
啊。啊，就换完电池之后，就是说用两三周就没电。
啊、两三周就没这个电了。
嗯，那您到哪里换的电池？
就到那个BMW 那个社会店里吧。
嗯。您可以跟
他
问一下。再一个，您看，就是说他换电池，您问他可不可以让你看一下，就是说那个电池的那个出厂日期、有效期是多少？
哦，这样子啊。
有没有可能那个纽扣电池是放太久了？
因为换了好几次到这样情况啊，不是一次两次啊。
嗯，还有可能性就是说你遥控器的本身，如果说电池是正常的话，就是说你遥控器的本身可能有漏电现象。
啊，这怎么检查那个？有没有什么方法检查？
这个你只能找原厂问他们一下了，就是你把这个问题跟他反馈一下。就是说您有几个遥控器？一共有2把正常是吧？
对对对，2把，就是一把出现。
2把都是同样的问题，还是只有1把是这样子？
1把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您重点查查看看这个遥控器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电池的质量问题的话。
啊，对对对。
嗯，
那好，
好嘞，
谢
谢
谢
谢邓先生咨询，
谢谢，
祝您顺利。
啊、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像路易，像刚才这种，比方说现在的电车吧，它这个电池很多都是怎么说的呢？嗯，应该都是自带那种，还带那种物理的插的电钥匙的，对吧？
你说这个遥控器是吧？
对，就是除了遥控器之外，遥控开车之外，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叫物理钥匙，对吧？
物理钥匙啊、有就机械。现在一般就是说遥控器的上面它有位于藏的，就是遥控器可以同时用电控来控制车辆，开门、锁门可以点火，可以就一般的新车它上面有一个 start stop 那个 button， 可以摁那个来点火。一般这个钥匙里边会藏有一把这个机械性，像说那个物理、
机械钥匙。
对对，万一碰到紧急情况，就是说车本身的电池没电啊，或者是遥控器。遥控不到这个汽车，也这个开门关门呢，您可以把这个机械的钥匙从那个遥控器里拔出来，一般是在正常在司机那个主驾驶门，有些那个钥匙眼是明显暴露的位，有些是藏在那个门把手，就开门最左方有一个小塑料盖，把那塑料盖拿下来之后，您可以用这个机械的钥匙来强行把门给它打开。
啊，只要能打开就能启动哈，就是按钮电池。电池的这个车
啊，能打开。如果说电池就是汽车上的电池本身有电的话，遥控器电池没电，它也可以打着车了。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啊。
嗯，
今天轮胎的话题啊，其实您刚才有提到，听众也有问过哈、啊，就是说，您说这个前轮车辆的两个前轮换的这个周期，如果是换2到3次左右呢，这个时候才需要换2次的后轮哈、啊。就是说，嗯，如果是电动汽车的话，这个换轮。 换轮胎有什么讲究吗？就是只可以，如果只换前轮可以吗？
所有的汽车都是这样，如果是一般是两个前轮磨完之后就换两个前轮，两个后轮磨完之后再磨两再换两个后轮。还有不少的朋友就是说，有些这个厂家，就是说卖轮胎的厂家，他可能会做一些活动，
嗯，
就是说买四条轮胎，买三条轮胎会送一条轮胎，这样就是有些人的客人就喜欢，就是说把这个前轮后轮，就是说在开一段时间之后前后对调一下，这样就是说能会在同一时间，会在这个四条轮胎在同时间，就是说同时结束，有时候就客人就为了保证这个，就可以达到这个采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达到这个买三送一的这个做这个活动的，但这个要等到厂家做这个活动才可以。
哦，非常谢谢您介绍啊！您刚才说的这个左前轮是磨得更快一些，一般换的话，您建议个人有条件的话，个人能换吗？
左前轮是比右前轮要快很多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在做车保养的时候啊，您可以跟这个修车厂去跟他说一下，看看两个前轮磨损的程度一不一样。如果有必要的话，需要做这个两个前轮这个对调一下。但有些高档车呢，它那个轮胎是有前进方向的，是不允许你左右对换的。如果您左右对换的话，就等于说轮胎那个排水沟啊，变成了就失去这个意义了。就不能采取这个对调的形式了，就是说两个前轮磨完你只能换两个前轮，两个后轮光磨光你要换两个后轮。有些高档车呢，它前后轮的大小的尺寸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对调轮胎的这个情况就是
因车而异。
对，因车而异，没错，就是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
就两个前轮磨光就是换两个前轮，后两个后轮磨完换两个后轮。
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哦，我的那个车子上面显示那个 coolant 要 top up，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 coolant 也的确只剩下一点点了。但是我做 service 呢，就是在大概四个月之前做的 service， 我就是想是因为车子漏油漏 coolant 吗？还是说 service 没做好？
因为车您在用的时候是逐渐老化，您重点就是说查一下，就是在那个防冻液系，就防冻 coolant 冷却系统加压看一下，看看哪里有没有这个管子啊，或者水箱啊，或者水泵有漏防冻液的现象。如果正常挥发的话，一般不会。您就是说开一万公里之内，应该不是挥发那么快的。
有可能是漏库了，
有可能哪里有泄漏。您找这个正常就是正规的修厂，就是加压看一下，看看您的冷却系统有没有这个渗漏的现象。一般防冻液是有颜色的，就漏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些粉末状，会粘附在那个漏的点周围的。
哦，要是我没看到那个红色的东西，我自己加了那个红色的那个 coolant， 加的很高了，就可以了嘛，是吗？
对，您先加到这个 maximum 那个线上，您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地面上，首先停车位上有没有漏的，如果有漏的话，您重点查，赶快去修车厂查一下了。
好嘞，供您参考，陈先生，祝您顺利，非常感谢陆毅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